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假疫苗案受害人在北京卫生部门前举行抗议，表达诉求。全国各地支援者呢赶往深圳声援那里的劳工维权活动，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贸易战风云突变，美欧日能否联手制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津巴布韦选民星期一在38年来第一次选票上没有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领导人穆加贝名字的总统大选中投票，选举新总统。94岁的穆加贝呢，去年11月在军方压力下辞职，长期以来的副总统75岁的姆南加古瓦接管政权，目前是领先的候选人之一。另一名领先的候选人呢，是最大反对党的新主席40岁的夏米萨。选举开始投票之前，穆加贝星期天猛烈抨击他创建的民盟，表示他不会投民盟的票，他说他不能把票投给让他处于当前境况的人。世界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马航 MH370 失事事件呢，至今仍然未解。在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调查人员说他们不知道什么事造成了4年前马航370班机失事。马航370安全调查小组负责人郭诗传在吉隆坡对记者说，调查小组无法确定 MH370 班机失事的确切原因。他说调查人员只有在找到飞机残骸，才能知道这架飞机究竟出了什么事。这架班机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家属对这个报告感到不满，他们说这些调查有缺陷，而且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回答。2014年3月8号马航370班机失踪，这架波音777飞机搭载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中国近来再度爆发涉及公共生命健康安危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造成公众恐慌和热议。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作出强硬表态，表示要进行彻底的调查和严厉的惩罚。然而随着令人更加不安的问题疫苗丑闻细节的曝光，习近平和李克强又陷入了沉默。中共当局也对有关的报道进行了全方位的封杀。与此同时呢，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人士普遍猜测，习近平先前对先爆出丑闻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发出声色俱厉的谴责，或许并不因为痛恨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而是跟他们与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内斗有关。观察家们做出上述猜测的理由是，在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之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公司被发现造假的情况更为严重。然而长春长生的10多个高管和大股东被抓捕，丑闻更甚的武汉生物的高管和大股东却安然无恙。与此同时，上海法院判处在上海行医的医生郭桥7年徒刑，罪名是销售假药，因为他使用未经当局审批的进口小儿肺炎正牌疫苗给迫切需要疫苗接种的婴儿注射。中国最近爆发的又一波疫苗造假丑闻呢，不断发酵，舆论滔滔，受害者群体今天在北京拉横幅向中国政府表达诉求。与此同时，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争取劳工权益的维权抗争持续进行，目前呢已经获得海内外上千人的联名声援。有关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10年前中国不乏厂商为谋取暴利，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批量投入市场，导致了空前的结石宝宝危机。那么现在中国一些地方的疫苗灾难这几年屡次发生，这一次来的似乎呢非常的迅猛。那么今年的这个疫苗受害今天啊疫苗受害者抗议活动，他们表达的诉求是什么呢？当局又是如何处置的呢？叶冰。
疫苗事件引发中国民众对健康安全的普遍担忧啊。2008年 毒奶粉事件和前几年的疫苗灾害维权还在继续当中，现在呢又再次爆出了这样一个大丑闻。中国官方呢对于疫苗事件呢已经统一口径，不允许媒体自行报道，网络上大量的文章被删除。官方目前报道将这个矛头指向长春的长生公司，而对于国务院下属的央企武汉生物则是网开一面。之前呢接种这个长春长生疫苗的儿童呢将不中这个补种啊武汉生物的疫苗。
嗯，
那么湖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武汉生物对媒体呢还在一直保持着沉默，仅发布公告称因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才导致武汉生物疫苗效价出现了低于国家标准规定。那么经济观察当时的这个报道呢已经被删除了。
嗯，
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道说武汉生物的人员被追究责任。近年来呢婴幼儿注射疫苗致死致残的案例时有发生，受害者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维权活动遭到当局的打压。那么今天上午呢20多名疫苗受害者家属来到这个国家卫健委门口，打出了这个横幅抗议，并喊这个口号啊，要求追究责任，而且要这个要求政府负责到底。但是呢没有任何官员出来回应。那么当时参加抗议活动的这个何方美女士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对对，没有一个结果，他光是现场有警察，然后让我们去派出所做了个笔录，把身份信息登记了一下，后来就让我们走了，没有任何一个说法。
那么我们下午呢又采访了这个其实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那他呢最近也在网上的公开发声，支持各地疫苗受害者家庭维权，并要求对官员问责，向政府提出诉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当时采访的录音。
很多孩子接种完疫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的是两三个小时之内他就已经出现那种抽搐的这种情况了，之前都身体非常健康的，有的孩子都五六岁了高高兴兴的去接种的，接完种了待一会儿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包括跟这个卫生部去谈啊，这些孩子他们现在有这些情况在外的家庭的这种能力已经是不够了，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关心的这个最基本的层面给予一些人道的这些更多的一些帮助。
这次假疫苗事件爆发后，当局的处理手法呢和当年毒奶粉事件呢是如出一辙。当年呢为毒奶粉疫苗受害者维权的唐晶玲、余文生两位律师呢目前是身陷囹圄。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在奥运会结束后才曝光，三鹿事件中呢抓了几名奶农来判死刑，但是被判无期徒刑的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后来获得了两次减刑，当然还有这个当时作为药检官员的这个司长啊，那么我们前几天也报了这个他当时不仅没有这个被免职，反而呢继续升官啊，后来当了这个药监局的这个副局长啊。那么毒奶粉事件过去10年，维权者还在路上。结石宝宝家长的郭丽向这个奶制品企业雅诗丽索赔，反被指控敲诈勒索，陷入冤狱5年，去年呢才改判无罪，现在还没有拿到国家赔偿。那么今天呢郭丽在香港递交了给雅诗丽公司的公开信。那么现在呢郭丽仍在这个四处奔走维权，追究雅诗丽前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张立电的这个刑事责任。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中国劳工运动也在兴起，这个美中贸易战刚刚开打，中国劳工运动就在一些地方呢开展起来。继不久前的这个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展开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待遇这抗议活动之后，现在深圳嘉士科技公司要求组建工会的一些年轻人与资方和当地警察对峙，多人被刑拘，受到关注。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维权工人和企业双方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呢？叶冰，
对，2015年709大抓捕行动之后呢，长期作为中国公运前沿的广东，当地的 NGO 和公运人士呢，也遭到了当局的打压。
嗯，
广东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 组织独立工会遭到打压，引发了各方的关注。那么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啊沈梦雨毕业后选择做一名普通工人，那么在家事工人维权行动中呢，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今天下午呢，数十名工人呢来到深圳的坪山区政府，向区委书记陶永新提交联名信，要求释放被抓的家事公司的工友。那么下午五点左右呢，沈梦雨等工人代表15人被警方强制扣押，刚刚传来的消息啊。那么最近几天，深圳家事科技工人呢在维权过程中遭到燕子岭派出所警察和家事公司保安的殴打，那么有6名工人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
嗯，
那么其他声援工人呢也被警方这个短暂的扣押。网络视频显示呢，警察派出多余抗议者人数数倍的警力呢包围抗议工人。那么在工人抗议的同时呢，一些身穿坪山情报制服的人手持摄像机对工人拍摄。维权工人表示呢，家事公司人事经理郭立群、财务总监夏如意等指挥保安殴打工人。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毛左人士啊，呼吁奔赴深圳声援家事维权的工人。那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发布了公开信，声援家事工人维权。那么家事公司的财务总监夏如意称呢，公司现在挺好的，只有6个人是被家事公司开除的工人。那么他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态度。
啊，作为记者，我认为是要客观。
对，我就是客观才会打电话找你。
我们公司1000多号员工，现在我也不就说你去看公众号吧，因为现在说他们是对的或错的，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我现在也不去评价，最后是以政府以公安机关的意见为准。第二，他们的情况我们现在不了解，他们所谓的那么多工友，其中真的是公司的员工或者公司近期时代的员工，一共就是6个人，其他的都不是公司的员工，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在家事工作过的员工。公司现在的内部的情况都我觉得都挺好呀。
那么家事公司发布的公告称，阻挠员工啊成立工会，雇凶殴打员工，家事黑工厂是谣言，声称公司辞退的是打架斗殴的员工。家事科技的董事长潘磊、人事部经理郭立群都是人大代表。那么这次家事工人维权行动得到了中国的毛左派的支持，可以说是目前工运的一大动向。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关注沈梦雨等这个声援维权工人的这些声援团的人被警察扣押的这个事情，我们打电话多次打电话到燕子岭派出所，但是呢电话拨通后就没有人接应，每次都是刚刚一接通就挂断。目前呢我们还在继续关注他们的情况。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在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贸易战风云突变，美欧日能否联手制中。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和欧盟意外实现贸易和解，创建美欧零关税贸易区的联合声明呢，让中国感到压力山大。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欧盟主席容克向川普承诺，欧盟将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美国打算在八月底之前启动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协定。专家分析呢，如果美欧日联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导致全球的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贸易战风云突变，曾暴打全世界的川普政府突然将矛头集中指向中国，而不久前呢，曾高擎自由贸易大旗试图建立抗美统一战线的中国呢，却发现自己面临被拒于世界主要贸易体系之外的危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利于中国的趋势？这种趋势能否成为现实？中共应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呢，在贸易战即将升级的这样一个危急关头，突然实现了贸易和解，宣称呢将努力建立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美国还宣布将在最快呢在八月底之前启动与日本的自由贸易谈判。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有人说看来子弹乱飞的这个时代结束了，美国的矛头将集中指向中国，那胡先生您怎么看？
尽管说美国和欧盟的联合声明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声明，还缺少细节，双方的分歧也没有完全解决啊。还有欧盟的有的国家像法国、西班牙还对这个联合声明有保留。不过这个联合声明毕竟还是传达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第一啊，它表明美国和欧盟不是，他们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停火。双方不是敌人，而是盟友。第二呢，他也告诉我们，川普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那么第三，就是美国和欧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再加上和日本啊，那么这就可能美欧日就形成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么一来呢，就会把世界贸易组织架抽空。就把中国排除在外啊。那第四呢，就是美国和欧盟那都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才是共同的对手。那美国今后呢，要把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这个中国身上。这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要打一场很大的这个贸易战。不过呢，他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这一点，应该说已经非常的明确。你看，就在这里头，美国还是有要谈判的意思。你看，就在这个月的18号，美国白宫的这个经济代表库德罗就说球在中国一边，我认为中国是愿意谈判达成协议的，但习主席不想这么做啊，所以我们现在等待。那今天那7月30号，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来访的英国外相亨特，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就在和美国就贸易摩擦的这个对话上，我中国大门依然是敞开的，中国并不希望爆发贸易战。这就说明呢，中国发现他意识到他试图离间美国和欧盟，那么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啊。另外也担心美国、欧洲、欧盟和日本结成一体架空世界贸易组织所以他赶快表示就愿意重新和美国谈判。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得看一看这个美国和中国是不是要进行谈判，以及会谈，如果谈判的话会谈成什么结果，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美国国内的这个专家们呢，对于川普总统的突然转向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呢，美国是在修补与盟国的关系，以便与中国打持久战；另一派认为，美国是借此呢，想示范给中国指一条路，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了，那您看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张先生？
我认为那个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修补与盟国的关系，然后跟中国打持久战。
嗯，
为什么这么分析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是川普是反共的，他的这个团队也是一个反共的鹰派团队。
嗯。
第二点，在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我就分析过，在这个节目里，我说这个川普可能是以里根总统为楷模。啊，我们也回顾了，就是里根总统任内所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把这个反共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走向。这当然是指这个前苏联。最后，虽然他在任期内没有看到，但是他所开辟的这条政策道路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第三点，我觉得可能里根总这个川普总统一开始可能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太不平衡，这个逆差太大。但是呢，事情都是变化的，现在已经转为政治目标了。为什么转为政治目标？因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有需要。国际政治就是我以前分析的这种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这个原有大国之间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关系。第二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在这个它需要通过这个跟中国的博弈来这个取得更多的选票，这个是它作为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且我们看，自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在美国的民调这个急剧上升。然后这样前三点我觉得就可以归结出第四点，也就是回答另一派的这个意见，就第二种意见，是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我认为这个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不是目的，削弱竞争对手才是目的。因为只有这个改变中美的贸易结构，才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削弱这个中共的政权，这个恐怕才是目的。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我们有网友他们也有自己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两个。傅正辉他说，在贸易战的这个阶段呢，中共似乎有四大坚持：不战、不降、不和、不改，且有四个自信：熬得过、躲得过、虎得过、拼得过。可是整个局势呢，却都对中国不利。中共企图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抗争，乃是受到林毅夫之流的浮夸风所欺骗，如不悬崖勒马，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结果堪忧。阿莱克斯廖这位网友说，他说零关税如果是灵丹妙药， WTO 创立时中国不在内，那欧美日是不是早就解决公平贸易问题了？或许真的如库德洛所认为，公平贸易就是零关税，那么他真可以回到 WTO 元年，真的那么容易吗？自由贸易无补贴无关税，必然扼杀弱势方的产业，导致大量失业。奥巴马不过签了降低关税的 TPP 就被美国人骂得不轻，川普竟玩更大的零关税自贸。先不说欧盟各国的阻力，投川普票的这个劳工选民工会会乐意吗？这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网友呢，把各种困难的这个困难和局限性也都估计在内了。无论如何呢，我们说不管这个能不能谈成，现在看起来川普这个举动呢，对北京是极为不利的。我们从官方中国官媒和官方发言人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概括中国官媒的这个观点呢，几乎一言以蔽之，都说不可能。说这个零关税，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呢，口头说说可以，实际做起来谈何容易呢？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当然 这个美欧要建立这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区，如果要落实，确实有很多困难，并不容易。但是问题重要的是，就是方向已经确定啊。那美国和欧盟之间要进一步密切他们之间的这个经济贸易关系，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而就这点本身，我想它对中国就构成一个很大、很严厉的一个挑战。而中国担心的正是这一点。那其实说起来，这次你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讲得很清楚嘛，他要协助美国共同对付中国。另外他至少表示了和美国那么建立这个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这么一种意向啊，这就会让中共感到非常的头疼啊。另外从这个西方来说，其实他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你看，除了这边的这个东边的这个所谓这个TPP 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那么在那边呢，在西边呢，还有一个就是TTIP。也就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这个伙伴协议啊，也就这就是美国和欧盟国家他们之间要签的协议。当然这中间呢也还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中间有很多的困难啊。那么现在那个提出的这个美国和欧盟的零关税这个自由贸易区，当然就比这个 TTIP 似乎还更进一步。当然你要做起来呢，麻烦这个遇到的麻烦也还更多，然后克服起来并不容易。但至少有两个选项，而且这个 TTIP 是一个选项，现在的这个美国和欧盟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区是另外一个选项，而这两个选项都表示了共同的意思，那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要怎么样进一步强化他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而且重要的是呢，就是表示他们都可能要抽空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而另起炉灶，这么一来呢，都会把中国排除在外，这对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中国就感到，除非他进一步进行改革，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使自己才能够适合未来和美国和欧盟和日本之间这种贸易关系，包括那个真正做到如果真正做到你这个兑现那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种种承诺，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那就将来被排除在美欧日这个经济联合体之外，恐怕就是很难避免的了。这个我现在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看来美欧日呢现在都有这种意向。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人民日报这个海外版呢也提醒众人说，不要忘记美中也曾签署并发表过这个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提醒人们说，中欧双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啊，言外之意呢都是说美欧或者美欧日的这个统一战线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声明只是一个外交文件，这类的外交文件的效力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那当年这个中美三个联合声明不是也发表，但现在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所以那个如果说你信外交文件，那这个就太文牍主义了，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天真的说法。然后再其次呢，就是说美欧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相同的，那么这个如果实现零关税或者朝着这个零关税的方向走，那会这个逐步的化解美欧之间的这种经济摩擦，会使他们的利益趋一致。如果做到这些或者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这个中共很难阻止。然后再有一点就是说，中共本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这个经济扩张令整个西方世界感到不安。你要搞一带一路，要搞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这个为什么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等，这些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要来领导世界。那这个可能西方是很不安的，他很怕你把你的意识形态和你的体制强加给西方世界。 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美国不怕零关税。
嗯，
那法国啊、西班牙他们有点怕，所以他们有保留。嗯，像你像法国，他的农民很厉害。这个你如果零关税，然后美国的这个优质的农产品，然后这个零关税就进入法国，法国农民肯定会赶着猪啊、羊啊的上街。那这个法国政府受不了。
嗯。
但是最怕零关税的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中共，因为如果中共说跟这个世界各国跟这些发达国家都搞零关税，中共政权就没法生存了。那现在它主要就是靠这个高关税来盘剥中国的老百姓嘛，来这个来增加它的税收嘛，增加它的财政收入嘛。如果实现了零关税，中共拿什么来维稳？
嗯，
拿什么来这个增加国防预算？这个中共的政权的维持都快成为问题。
嗯，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个所谓的提醒，所谓的这个认为不可能，其实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真的如果美欧美日实现了零关税，这样的话中国真的要完蛋，或者说中共自己真的要完蛋，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网友回应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STGY007 他说，早就应该废止 WTO， 这样没有效率、没有规则、靠小聪明耍流氓就能获得最大利益的贸易协定了。美欧日达成贸易协定，对全球贸易的新秩序是好事情。黎明将至，他说呢，中国经济 70% 的 GDP 和14亿老百姓的民生毫无关系，中国经济发展不发展对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意义。刚才张先生啊，张立盆先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有什么看法。首先是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这个零关税呢，不过是欧盟的缓兵之计嘛，因为以前乌拉圭回合谈判谈了20年都没谈成，欧盟只是想通过这种表示，就说避免美国征税，而且现在这个美国已经占据了整个世界产业链的最高端，如果他要把中低端都拿去的话，那么别的国家都没法活了，所以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是可以响应零关税的，中国因为还有这个行政保护，还有这个货币手段。这个习主席完全可以响应零关税，来结束中美贸易战，用人民币贬值对冲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相信现在这个美国已经有很多参议员要求特朗普9月以前结束贸易战吧，美国国内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嗯，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其实唐先生您不用改名换姓，只要您呢这个严肃认真的参加我们讨论呢，我们是欢迎的。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您好，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听众好，我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节目的发言，我表明的观点，美日跟中国的贸易战是失败的，欧洲的贸易跟中国的贸易战应该是胜利的。为什么说呢？我要说明这个两点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中国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就可以解决中日两个问题，一个是英雄王鹏，另一个是古代的刘三姐一文一武。
北京的金先生谢谢您啊，北京金先生谢谢您啊。我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时间特别有限，我们尽量请我们两位嘉宾多讲一些。我们的这个电话听众啊，你打进来之后呢，您就把您的观点表达清楚就好啊，不要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嗯，
我简单说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政权啊， 他就是一个政治巨婴。啊，能听清吗？
可以，您抓紧时间讲。嗯。
啊，好的好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政权呢，就是政治巨婴，从那个2001年入世以来，一直是跟国际上这个政治以及经济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接轨。但是，就像大陆的普遍现象一样，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婴儿，然后他就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一个宇宙的中心。但是呢，我们经历了十多年，将近20年，已经成年了。那么国际社会可以就是以正常人来对待我们，但是发现我们一直是一个婴儿的心态。
嗯，
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我们还有大量网友呢，也刚才我们这位河北李先生的这个他的这个言论呢，受到我们许多网友的这个回应。你比如说 Edwin 陈这位网友就说，美欧日自由贸易区呢，有利于人财物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自贸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事情是好事。可惜中共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中共更想依靠暴力来创造特权，利用特权来获取贪腐利益。如果全世界都学中共模式，那么美国的自由贸易将被逐步削减并垄断贸易统治。利奥苏这位网友说，中共当局此番作为自觉于世界潮流，经济上对发达国家关闭大门，担心下一步走向进一步的封闭。玉玺他说呢，说中共和欧洲、日本都有制度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而美国却没有这些。其实欧洲的态度早就明了，他们同意川普对中共贸易体制不公的指控，只是不同意川普那关税开道罢了。嗯，尽管呢，目前现在这个中国成为孤家寡人还仅仅是一种危险，但是毕竟这种趋势呢，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我请问胡先生啊，向来呢有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说法的这个中国，他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胡先生，
其实所谓中国要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这种说法，本来就是中国政府自我膨胀的一个表现。
嗯，
就像前段时间宣传的什么厉害了我的国是一个性质，因为实际上还不具备相应的实力，无论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差得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你像中国谈怎么能谈得上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旗手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身就和自由经济有很大的距离。再有呢，这种说法呢，它不但因为它没有相应的实力，它不可能实现，它反而提前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引起了别人的这种警惕和防范，因此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所谓孤家寡人的境地。就是中国政府本来摆出一副要当龙套老大的架势，可是回头一看呢，倒成了四面楚歌啊！你看这次习近平出访中东、非洲，那又大讲特讲这个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说无论将来中国怎样发展，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话通都不通嘛，字面上就不通嘛。如果你中国很发展了，你就是发达国家了，你怎么还能说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呢？就好比一个穷人，你都很富很富了，你说我不管我以后多么富裕，我都属于穷人，这话根本就不通嘛。这就使人想起当年毛泽东那跟苏联争论，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大啊。到头来争也没争，半天也没争上，然后就改口了，就说自己是第三世界了，就要跑到第三世界里头去当什么头的这个意思了。那现在我看这个习近平要这么一个意思，本来摆出的架势是要跟美国这个争夺所谓自由贸易的旗手，这么这个主导全球的经济，全球经济全球化这么一个架势。后来一看，现在不是那么回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回过头去又去重新再去拉拢笼络所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又唱这个调子了。所以看起来你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可笑。这个这次的出访，习近平出访，就像王毅讲的，他也是反正是有这个有战略意义的一步落这个走的一步棋啊。那我想他恰好，就和前阶段。这个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战方面的这些种种争端有关系，正是前阶段这种争议中间，中国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下风啊，他要在至少在现在啊就这么自以为是的 以为可以扮演一个更重要角色，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于是就回过头来再去融到所谓第三世界了。其实有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他在批评中国贸易行为时候指出，他说，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世界上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将自己定位成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守卫者，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位美国官员的说法？
我觉得如果在国内啊，关起门来你言行不一，你说自己为人民服务，然后你这个搞什么驱逐低端人口啊，然后打压这个工人的维权呐、抓捕律师啊，你这一套东西你在国内横还是可以，
嗯，
有手里有枪，但是到了国际上你还这么玩，这个可能就不行了，等于你就没有公信力了。
嗯，
那这个我在网上也查到，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部分承诺啊，比如说不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门槛，比如加入这个政府采购协议，然后什么国企基于商业考虑进行采购，国企市场份额逐步减少，外资银行享受国民待遇，向国外生产商开放通信市场，然后还有国外电影在国内的发行自由化，然后出口补贴显著减少，知识产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显著减少，然后呢遵守这个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协议，不再操纵技术标准啊，这个向华盛顿共识所定义的目标发展，就这些承诺其实中共都没有做到。
嗯，
虽然中共在2011年就声称他已经实现了这个所有的承诺，但是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甚至于最近出现的人民币的贬值还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货币操纵国。那这么样一个国家，就是说以前我谈过，我说等于是加入了一个微信群，你光抢红包，但是你不承担这个群里的任何义务和责任，那你这个大家就没法跟你玩。
嗯，
所以当初奥巴马总统他想搞个 PPP 也是出于这个，就是我们另组一个群不跟你玩了。那么当然这个现在虽然说川普总统他否决了奥巴马的这个计划，但是现在来看，就是抛开中共政权，然后另行这个也建立一个这个国际性的贸易体系的这个走向，
嗯，
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它面临全面的孤立。
嗯，
这就是现实。
好的，我们现在呢再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再接几个电话啊。方 CD 这位网友说，出现如此不利于中国的趋势并不奇怪，是迟早要来的，中共会汲取教训，但这个教训是如何做得更隐蔽，如何以各种中国智慧与西方世界周旋，而不是如何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如何进行市场转型以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托巴里斯洪水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援助的国家都是水米夫妻，美欧呢是从一战二战结成的友谊，美欧日结盟对付中共，对中共断供想着问题不会太大，随着中共在世界经济孤立，中共国内经济民生危机就会集中爆发，中共中国会分裂，美国提防的是中共的狗急跳墙，对外发动战争。邓新华他说，如果用经济战击溃中共呢，比军事战更省时间，更让更少的生命免于生灵涂炭，所以在经济战中造成短暂的民生灾难，中国应该可以接受。经济战已经形成以欧美日的同盟国，中国在亚非拉撒钱圈友，不正面面对国内和国际问题，并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刘红玉 他说目前中共的确没有什么办法了，但是对国内民企坏主意多得很，现在民企用电都是限量的，看你企业的纳税额给电，几千年最无耻的无底线，最坏的政权莫非中共莫属。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这位刘汉，我们一位叫刘汉的网友，他说中国有特色的治理体制呢，中国也不怕零关税，因为中国是全民经济体制，中国人民有勤俭耐劳的传统，如果实现全球零关税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机会。各种观点都有啊，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啊，听众观众们的想法。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艾先生线路断了。江苏的李先生，李先，哦，艾先生在，您讲，艾先生，
喂，
请抓紧时间，艾先生，哦，对不起，这是江苏的李先生是吗？江苏李先生，
哦，喂，哎，你好，
哎，你
好啊，
请抓紧时间。
这次中美的这，这一次中美的贸易战，在中国没有一个老百姓，没有一个老百姓是真正的为中共去着想的，我所接触到的老百姓，全部都是看笑话，看共产党的笑话，知道吗？都是在看共产党的笑话。所以我想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分析一下，就是说，通过中美贸易战，中国的老百姓反而在看中共的笑话，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已经民心尽失了呢？
好的，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其实我们下面有一问题呢，要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到时候呢，我请张立凡先生统一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河北的李先生，下一位。
你好，你好。
请讲。
我觉得呢，美国、日本和欧盟呢，这个联盟有没有形成呢？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使形成了一个联盟，我觉得这个联盟也是非常脆弱的。只要中国恰当的使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是很容易应付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呢，美国也是很重视关税的。如果美国没有关税，他拿什么去干涉别国内政呢？拿什么去推翻别国的合法的政权呢？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我们刚才这位先生发表的意见，我们现在就讨论刚才这个，好像是河北李先生提出那个问题。这个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那南华早报呢，香港的南华早报认为呢，说北京错判形势是目前陷于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错判这个川普是中国智库通通姓党的这样一个后果。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呢？
确实如此，中国的智库就是因为智库姓党，那么免不了这些研究人员们要这个投河上意，顺着你的话说，尤其是有禁止妄议，这个还有什么这个，那么这么一来，你想作为一个智库的研究人员，如果他有他的想法，和上面的这个想法不一样，那么如果他这直截了当表达出来，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不要说你最后如果说错了，那你是会将来没有好下场；哪怕你说对了，那恐怕领导人也会对你不高兴。所以这么一来呢，当然大家会这个就是这个顺着风说，因此你这个到头来，习近平你看到的东西，那都是你想看到的东西，都是证实你原来的想法的东西，不可能看到不同的想法啊，这是其一。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对美国对川普这个做出判断的时候呢，很大程度上也还依据于海外的尤其是美国的政界和学界，凭着和政界和学界的所谓老关系，殊不知呢，他这种这个信息来源呢，也同样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只信任那些一向和就是中国官方关系比较友好的那些所谓专家和这个政客，或者是已经那个下台的过气的政客，这么一来呢，就是彼此互相误导，那边投你所好，然后你呢就得到的就是实际上是别人就是政治。就投你的胃口，送给你的东西，因此自然不可能使你有一个全面的判断。再有，当然，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领导人自身的判断力不够。那么，因为你不管怎么说，在现在世界，尤其是关于这个国际问题，那么你可以想象，习近平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的。问题在于，面对着这各种不同的意见，是由你习近平来拍板，你来决定取舍。这里头呢，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作为最高领导人 那习近平他自己的判断力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而习近平本人呢，恰恰他又是志大才疏，那个又浅薄又无知，而且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是他的问题，我也导致了这个使得被整个北京对形势的产生如此的错判。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对川普的有错判，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啊，别的国家包括美国很多人也会有误判，因为川普本来就是一个非典型的这个政治家。他的很多做法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到底会怎么做啊。但这类问题呢，而中国之所以长期陷入一种错判，它的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他自己他有先就对自己设定了一个立场，那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啊，他已认为自己翅膀已经硬了，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啊，大有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这个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成为世界这个国际这个世界经济秩序的这个主导者的这么一种架势。出于这么一种架势，他自然就会低估的不仅仅是川普一个人，而是低估的是整个美国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想造成的现在他这个陷入这种这个非常这个尴尬的境地。
嗯，好的，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我要请教张立盘先生，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那位河北啊李先生打进来的电话，他关心同样的问题，请张先生统一回复一下吧。就是官媒《环球时报》发文抨击某些中国人为何急于替美欧签订自贸协定。他说，文章说啊，有的人心里渴望看到中国被围攻的这样一个局面，表明中国人并没有像官方所说的那样同仇敌忾。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评论中国国内这种官民不同心的这样一种现象呢？
我觉得首先是中共自身他很难摆脱毛时代留下的这种冷战思维。
嗯，
所以他总把自己想象成这个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封锁包围的一个受害者，其实这是一个受害妄想。
嗯，
如果你是公平的竞争，你是 fair play，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担心啊。这个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哎，网民们啊，对于这个贸易战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就是哪怕这个我们眼前吃点苦啊，也要这个让美国把中共整垮，还有这样的心态。那这个就显然就是表明民心在思变。那么当然了，另外一方面，体制内我们看到也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那就是说这个所谓官心思乱，他希望在乱中这个博弈，甚至是夺权，或者是清君侧，
嗯，
或者是更换现任的领导人。我觉得这种情况也都存在。那这个根本上来讲，还是中共这个政权他自己造成的这样的后果，就是让老百姓离心离德，让体制内这个心寒齿冷。那这样一种后果，实际上当然如这个侯斌先生所说，就是有很多这个智库在误导，这个智库的所谓专家在误导。
嗯，
你比如胡鞍钢就是今年四月说中国已经全面赶超美国，说这样的梦话。那这样的梦话啊，在后面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宣传，就是什么厉害了我的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甚至于连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都看不下去，说对这一判断是深感不安。
嗯，
然后樊纲也是说这个说法耸人听闻，啊，这些呢都是体制内的已经有不同的声音。
嗯，
然后再有就是这一次的贸易战，这个明显的，我觉得林毅夫在误导领导人。啊，就是说林毅夫说中国要只能以牙还牙还击，他说中国可以在关税上反制，把目前的25%关税调高到50%，调高到75%，可以重创美国产业。
嗯，
啊，特别是汽车业，他说这个美国汽车产业在美国本地销售300多万辆，但中国销售400多万辆，其实这个数字本身就是错的。
嗯。
啊，他认为这个要是没有中国的市场，美国就，这个美国汽车产业就完蛋了。其实， 据另外的学者这个统计，只有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40多万辆。
嗯，
还有就是林毅夫说，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抛售美债作为反击。
嗯，
这些都是昏招啊，但是这些昏招居然就这个误导，就让这个领导人相信了他们的东西。那这个跟中共这种党文化是非常有关的，就是他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明白的人不能说话。
嗯，
然后导致这样的后果，我觉得这个是咎由自取。
好的，那么刚才张先生呢特别提到了林毅夫，我记得我们一位网友朋友傅正辉，他也点出了同样一个问题。我现在再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的网友评论，然后呢我们再接电话，时间剩下不多了。 Mark 孙他说，美欧日建立新的贸易体系，目的就是要倒逼那些在 WTO 框架中不遵守贸易规则的国家遵守国际贸易公平互利的贸易原则。美欧日这次建立的新的贸易体系的实质呢，是联合世界上推崇自由公平贸易的国家来维护世界自由贸易。同事他说，中共现在的内忧外患程度是越来越严重了，先不说大地方，就我们黄山边上的这个小山村都已经对共产党严重不满了。共这些年不断破坏我们这里的生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我支持美日欧联手来对付中共这种嚣张气焰。J. Garrick 他说，一个共产党国家要打众多自由贸易民主国家，本来就是条歪路，最终受苦的是中国老百姓。我们来看看再接两个电话。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这个美日欧联合起来对抗中共政权是不可能的。
嗯，
即便全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也不可能的。
嗯，
因为中共是拥有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即便是零关税，你哪个国家也比不了这个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这个廉价劳动力的人口数量也是巨大庞大的。
好的，谢谢。
这是中共的最大优势，所以说你别痴心妄想联合起来抗击这个政权。
好，谢谢山西福先生。刚才我们也有网友提到这个问题，同意福先生的这个看法。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的腐败很严重，虽然治理，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完全根本上彻底解决。
嗯。好的，谢谢。
这不是习近平他下个命令就能解决了的。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只有不到一分钟了，最后我想请两位专家呢，每个人30秒吧，来结束我们这个讨论好吗？胡先生首先。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至少经济冷战是已经开始。
嗯。
那么当然还有下面的问题，就是美国如何来对中国在政治上它的一个定性，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嗯。
但显然呢，这个毫无疑问，这次这种对峙的结果，当然是会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好的，
说它会造成很多问题的话，那也是因为这种对立来的太晚。那如果我们再继续采取这个绥靖主义的话，那只会使事情进一步的恶化。
好的，谢谢胡先生。看来已经没有时间请教张立凡先生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性骚扰话题强势涮屏，是否转移假疫苗注意力，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